不是很合理的，不很合乎理性，也不尽合理的。所以我们说过去确实不错，在生产力很低下的时候人是相信有神，生产力发展了人认为没有神，那现在人又回归到神，这个不是简单的重复。大家还记得不，认识呢有一个螺旋形的上升，是不是？所以过去我相信无知的时候相信有神是一种迷信，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要信。那我认知生产力发展开始在转了，转转转转转，同样又转了这个高度，又回到有神，好像表面上是都是一样，又相信神，实际不是一个重复，而是一个上升的阶段。过去在生产力很低下的时候，我们是崇拜的是受造之物，都是山水电闪地震，都是这个受造物。今天科学发展了以后，神把我们领导去崇拜这个，崇拜受造之物，去敬拜那位造物之主，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啊。所以不是简单的重复，乃是认识的上到了更高的层次，从无神论再回到有神论，那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表现啊。就像我们小时候看木偶看皮影戏，你小时候不懂，就觉得有木偶活灵活现的，你一想那木偶就是真的，就是有生命的。那你长大了你就觉得哟，根本不是嘛，后边有人操纵，当然你就认识就提高了，这是对的。可是你不能因为你认识提高，你连后边那个操纵的人也给他否定了，他就自己木偶自己在那儿动，会吗？不会。所以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也是一样，过去崇拜受造之物是迷信，但是你今天知识进步，有知道那个迷信，不等于说就没有个造物主，这是两个概念啊。但是我们说科学是有限的啊，科学只是追求的是，如果说我们说科学是求真的话，那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求真、求善、求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很清楚，基督教信仰是超越科学，是科学不能企及。科学很重要，但是科学有很多局限，很多局限。科学不是万能，科学是在物质世界里边啊认识真理一个很重要一个道路，但是不是唯一的道路。你比如说科学的方法，科学研究的对象就受到很多的局限。第一，研究的对象一定是能够重复的啊，我在这做一个实验发表一篇文章，别人在相同条件一定要把你实验能够重复出来，你这个实验成果才能够被证明。如果你发表一篇文章谁也重复不了，你这就不能够被承认啊，它有重复性。但是很多历史上已经完成的事情无法重复，就不能用科学来研究。你比如说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或者哪个历史上的人物秦始皇，你不能在实验室里边再重新再演一遍，不行，已经完成，不能够再重复。那今天晚上我还要提这事，就这是有它的局限之一。第二，你研究的对象一定是有一个亮度的啊，我用个什么单位去测量它，你是温度也好，重量也好，长度、电场的强度等等，这一切啊，有一个单位去量度它，如果不肯测量你就没有办法。那么有一次我对人讲，我说比如说爱就无法测量，所以就没法用科学的办法来研究，他马上就反证，他说可以，据说现在已经证明出来，当人有爱的时候会发出一种波动，这波就可以测，那就知道爱有多少。我说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爱波，但是如果真有的话，实际你是在证明了我的观点，因为它有波你才能够测量，你才能够量度，要没有这波你不是还是不行，是吧？所以第二点就是说，你研究的对象一定是一个能够测量有亮度的东西。第三点，这个研究的对象一定是被动的。什么意思？就是你给他一个条件，他马上要做出相应的反应，你再换一个条件他又在反应，他一直是被动的，按照你给他的条件他做出相应的反应。如果你的研究物是主动的或者独立的，你就没法研究，你怎么换条件他全部理你这茬，你怎么研究？那你所以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神就不行，神怎么能听你的？你这么动一下神就该那么动，那你比神还要高。所以好多哈，科学有很多 啊，很多局限的地方，就从科学的方法上不行，达不到。而对科学的方法，只是在物质世界好处。我们说神是个灵，啊，说整个世界除了物质世界，还确实有个灵界存在，这同样都是客观存在。那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灵界就没有办法。灵界的办法怎么样？要用心灵去感受。所以神一主耶稣一直讲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就是两点，要用这办法，科学办法就不行。所以今天我们一直讲要科学论证神，没有办法，工具不对，就像你要看东西一定要用眼睛一样，你用手就看不见，除非我刚才讲的特殊例子，工具要用对，你看电视一定要对准频道你才能收到那一台。那你对神就是这样，工具要用的，要用你的心灵去感受它。所以科学有这个局限，因为科学本身，科学是中性的，它的科学的成果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可以造灭造福于人类，也可以毁坏人。你看细菌的发现，化学的发现，化学物品的发现，原子能的发现，都是这样例子。科学不能够解决人的心灵的问题，这是主耶稣要为我们解决问题，人的灵魂问题没法解。科学越发展，人的道德水准并没有见得跟着上去。有一次在纽约上，正是在上下班的高峰，公共汽车下班的人都挤不上去，挤上去都不想往里走，因为下一站就不好下，所以挤上去就在门边站着。我想在国内也有同样的情况，中间空的都挤在门边，那售票员就喊请大家往里走一步，走一步让更多人上来，没人动。最后这售票员是仰天长叹，他说我们现在都可以把人送到月球上去，可是没有办法让人从公共汽车的门口往里走一步。美国总统尼克松本人也是这样，我是很欣赏他啊，他做了很多事情，好事情，而且他在他的国情咨文里边就谈到了，他说我们现在在征服外太空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但是我们要下力量来征服我们人的内太空，就是我们的心理。很可惜他也在征服内太空的打了败仗，水门事件下台啊，这是反映人的本性问题啊，人的本性问题。所以我们说科学是有限的啊，所以爱因斯坦就讲，他说即便科学发展到极致的程度仍然离不开宗教。所以我今天从科学的角度给大家分析，只是想告诉大家基督教的信仰并不是违背理性和违背科学，是并行不悖的，但是科学理性是有限的，到不到神这个高的层次，上不去。你要凭着科学理性找到什么？找不到，只能做你一个开端，你要寻找神的一个基础，因为神太高了，有时候这个高的之间的这个距离我们是无法想象。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英国有个很著名的学者写了一本书叫做扁平国啊，可能很多人都读过 The Flatland 啊，扁平国。他就写一个，他把英国社会比作为一个只有两维空间啊，两度的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平面，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这个平面上，而每个人都是一个几何图形来代表，这个边越多的这个等级越高，边越少的就是这个层次越低。那么在当时的英国社会，神职人员这个是位置最高，妇女的位置最低。你们说妇女是什么形状啊？啊，妇女是一个什么形状？因为你边你还能少到几边呢？它妇女像一个针，几乎就是两边啊，你不能再少了，再少就变成一条线了，是不是？它不，妇女是一个针的形状，那几乎是一个两边形，那就不能比两边再少了。那神职人员是最高，神职人员是什么形状？对，神职人员是一个圆形，因为圆形你不管内切外切都是无限多的边可以切出来，是吧？他本来是他的意思是讽刺当时英国的一个等级社会了，但是也很有寓意在里边。 他说这个扁平空间是生活的很好的，这个时候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三度空间的球来访问这个扁平果，他得告诉这个扁平果，他说你看我给你变个戏法，他说我这个球啊，你看见我的球了吧，可以从一个点变成一个小球，大球大球变大，变得最大，然后变小变小再没有，这事情很简单了，在一个球一个平面先交就变成一个点，对不对，再往下切一点就变成一个切面小圆圈，再往走一点到了圆心的时候最大一个圈嘛，再往下走圈又小，最后变成一个点，再往下一切离开就没有了。哦，这些扁平工人看得目瞪口呆，说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大力量变这么好的戏法，这个球说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说我还告诉你们，你们回到家里去把你们的门都关好了，把你们的柜子全都锁好了，我一眼就能看得见你们家里有几个人，有什么家具，你柜子里面放了什么东西。这扁平工人都不信了，说你怎么可能看透了，就是这样，你知道你要有三度空间的概念就知道了，什么东西你都在一个平面上，你不就像一个画一样吗，锁在柜子里也好锁在屋子里也好，不都在一个平面上，我三度空间一看就看透了，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扁平工人就理解不了，哇、哦、说这是太奇妙了，他不相信有三度空间，最后这球就把他们扁平国的一些人带到三度空间去看了看，哇，他们大开眼睛，回来就告诉他的这同胞说他们到三度空间去看了怎么怎么好，打死了这些人都不信，说怎么还可能有个三度空间，我这两度就很好了，不信呢，你看多一度就多差这么多，现在我们在几度空间，有人说啊四度，对，就是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把时间也放在我们这个空间里边，那就算四度空间。可是神在几度空间？不知道，现在宇宙有多少空间都不知道。爱因斯坦曾经想做一个统一场论，他把宇宙的所有场域全部统一起来，最后他没有成功。可是从80年代开始，有人就提出一些叫个玄思理论。就估计现在整个宇宙的这空间呢，可能有11度到26度这么多空间。我刚才讲了，我们人在四度，多一度就不可以想象。11度什么呀？26度怎么样？何况神是在空间以外，他不受这个空间的限制，这一切都是他造的。就像再好一间房子，这个建筑再好，建筑是不在这里边的，它是超越的。所以你怎么能够想象我们人就要靠我们这个有限的这一点小一点很有限的头脑，就要去把神的问题全弄清楚，差得太远。所以为什么圣经讲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只有去敬畏这位神，去崇拜这位神，去从他那边得到启示，我们才真正能够开一点窍，你才真正有智慧有知识，这不是个矛盾的东西。所以有人问过 Kepler， 我刚才讲了德国的科学家，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智慧，他怎么讲，他说我只是在追求上帝的思想而已，在追随，他讲得很深刻，神是整个宇宙万物的源头，他创造的万物，如果你能够更多的了解神的心意，了解他的心思，当然你对事物的认识就会有更大的联系，这是很清楚的问题。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说，就希望大家知道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是一致的，基督教的信仰在科学现代科学上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现在同样的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可以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去开始认识基督教，但是光靠科学理性达不到神的国度，一定有很大的一个差距，这时候怎么办，要在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凭信心跳跃上去和神建立关系，这里就找到神，拿出信心来。很多人讲信心很难，实际不难呢，你没有信心你一天都过不下去，今天大家能坐在这个房子里就是凭着信心，你相信这房子没有不会塌下来，你去调查我的房子的结构吗，有坏处没有，没有，你就凭信心坐在那儿。你去吃饭也需要有信心，你相信吃了以后一定没有毒，你调查了吗，你做了化学分析了吗，没有，因为别人都说不错我也就去， 是不错。那今天大家都在讲，我也在跟你讲，基督教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可以平心就去接受它？一样的道理。所以说我觉得信心很难，怎么会有信心？有信心。我们不过过去是迷信科学，把科学当成神而已。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道理，可能大家听得进去一点。如果一个牧师来讲同样的道理，大家耳朵孔又不一样。迷信科学并不是说科学不好，那科学不好我还搞科学干嘛？科学是重要的，但是不要把它科学抬到无限高的高度，把它抬到不合适的高度，这样我们就要吃亏了啊。把科学放到它应有的位置上，认识到我们人的智慧的有限，人的精力的有限，人的理智的有限，乃是因为神启示我们，神愿意让我们回归，我们愿意去非常谦虚的虚心下的去接受神的启示，这样不管今后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事业当中，都会有个很新的启示。好，我今天就讲到这，谢谢大家。有口头问题也可以问，这样我就可以啊，请。就是说科学，你问的问题就是说科学能不能证明神的存在，或者研究神？实际是这样的哈，我们的看法就是说神很高，人很低，所以神是很愿意我们都认识他，但是因为这距离太大，所以有时候神没有办法用直接的办法来让我们认识他，所以他就用很多办法来启示我们。所以现在启示的办法就是一种自然启示或者普通启示，就是通过大自然的对大自然的创造。那第二本启示叫特殊启示或者超然的，就是这本圣经啊，就记录神的话语。所以用这两种来启示我们，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大自然或者研究圣经，就能够越来越多的认识这位神。但是我们要用科学的办法去证明神，没有办法。只能去看到通他的启示，我们能够了解他的启示，知道他的存在。
你说这个研究科学的话，你最终，如果我们研究科学的人，最终会感觉是有神的存在。那这不就间接中证明了科学证明了神的存在？
这个实际不是叫证明啊，我们说的证明，实际说实在的，你拿不出神存在的绝对的证据。啊，我今天跟昨天跟大家的启示的讲的很多东西，都是一些哈，我们说领受到的东西。并不像数学公式这样二加二等于四这样的。
那它也是间接的证据啊，就像我们看那个波动的粒子一样，我们看到那个粒子，但是我们通过实验可以证明那个粒子，我们也看不到电磁波，我们也看不到三个方向去改变，但是我们能证明它是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哈，总的看法就是说，人差得很远。就现在你能够认识到神的存在和论证神，这是相当是不同的一个概念。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够相信我们能够把神全都认识，如果我们全都认识了神，他的性质，他的所有的一切，起码我们要和他同高，同样的水平，或者是比他水平还要高。所以我们现在对神的认识只是一部分，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解答了。对，是这你是对的，就是部分认识神是对的。不过现在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啊，很多时候我们是要站在一个和神平等甚至比神还高的位置来提很多问题啊。神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神这样做太不公平，或者那样，就我们是在第二级神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很多问题很难解答，就是在这个时候。比如昨天我提的问题说，有人问为什么神当初拣设以色列民族作为他的选民，不拣设别的民族，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人回答不了的啊，因为这是神的主权问题。所以在去年有一个研究生，他在接受主的时候，他最后做一个见证，他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我过去之所以有很多问题提出来或者解答不了，别人也解答不了，是因为我没有回到受造的本位啊。这句话我觉得表达非常深刻，他说一个是造物主，一个是受造之物，我要回到我受造的一个位置上，我提的很多问题 就容易理解，而且很容易解释。是当我们位置站得不太对的时候，把自己位置摆得太高的时候，或者把人把神从绝对拉到相对界的时候，有时候问题都很难解决。所以就是这样一些啊，我主要的观点就是这样。我们可以通过自然界去认识，慢慢去认识神，但是不能够用一个证明的办法。这就是我刚昨天讲的一个定律，就是你要证明神，你一定要和神同等高，或者比神还要高，这是科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定律。就比如说很一个简单的例子，不是说神和人，就是一个30岁的小孩和你现在我们的水平，你恐怕都很难沟通中间，对吧？你和30岁的孩子讲很多道理，他都听不懂，他一定要让他慢慢讲的。像我那个孩子差10岁。那我的大孩子就一定要去管这个小的，给他讲很多道理。那我就说不行，你给他讲他听不懂，他两人就之间起矛盾。但我说你想想你小时候会怎么样，我那时候给你讲很多你也不懂，那只是人和人之间只是差10几岁就会差这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说造物主和受造之物之间的差别，你现在是很难去想象的这个差别。
但数学上面就说你无限接近，有可能就相当于是相等。
是，你可以无限的去趋近。我刚才也讲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哈基督教不同意是不可知论，就是这个观点。就当我们的认识的相对的部分是和神这个总的认知不冲突的时候，那我们就不断的趋近真理。但是我们今天是说的证明神，就是说你要用一个什么办法一下子很明白的告诉我神就在这儿，这是没有办法的。
对，没有直接的办法。我也相信
对，我就说的就是说不能证明神，就是说你不能可能有一个绝对的证据啊，说
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你没有一个测量的方法，你没有一个那个就说是那个研究对象不是一个那个被动的，但是也有可能就是说你没有一个抽象的东西，你也可以有一种另外的间接的办法可以测量，也有可能的。
不过起码现在我是不知道了哈、
嗯、
而且从刚才讲的情况来看，人的认识完全受到神的启示，因为我们和宇宙之间的差别是太远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下来进一步讨论。好，再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应该对科学的态度和对神的态度，是相同是不同，哪个高哪个低啊？我想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说这实际是一致的。神创造了，什么叫科学？科学不过就是我们自然科学来讲啊，我狭义来讲自然科学，那我们就是研究自然的规律，认识自然的规律。那么神是什么？神是这个自然规律的创造者。所以这两者就是我们科学就是认识神的创造，所以从这一点意义上说两者是一致的啊。所以我们有个敬畏神的态度，同时科学研究，我们可能得到更多的灵感去更好去认识这个世界。同时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以后，我们就会更加去敬畏这位神啊，就是这样一个啊来回的关系。当然是神比科学高，这是毫无疑问。神是创造生命的，这是否表明人什么是研究试验还是怎么？是谁讲？我没看懂这个字儿。
可以站起来，你麦克风提一下。
啊，说神是创造生命的，这是否表明啊、研究创造生命的研究必然归于失败？例如说到创造单细胞的试验，是大体意思是不是就这样？就是说如果是神创造生命，那么是不是我们去研究这个生命的这个创造一定要失败？我想倒不一定，只不过是很困难的事。那么将来有一天是不是可能人会从没有生命当中创造一个细胞出来，活的细胞也很难说就不可能。但是我们可以说一很重要一点，这个证明什么呢？这个证明的不是进化论，乃是创造论啊。因为你要经过大量的精心的设计，精心的条件的控制，最后才能出一个生命啊。这是其中一个可能回答。那另一种可能回答呢，很多人认为生命只能来源于生命，所以认为也许这活细胞从无生命就出不来啊。这是两种可能，我不敢太虚而这个啊。 再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宇宙中是否可能存在比人类还高级的生物吗？这也是一个很 tough 的问题。那么不过我本人的心态是比较开放的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 UFO 的这个不明飞行物，但很多人都是看见的。那么但是现在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在太阳系，在太阳系的范围内，除了地球以外是没有生命的迹象。那因为很多飞船已经到了各个行星上去，没有。那么除了太阳系，在银河系会不会有，银河系以外会不会有，现在不敢说啊。嗯，因为我也看了很多报道，谈了很多见证啊，电视上的见证，他们的当时的飞行的军官看了什么东西啊，很多照片。但我想我自己本人的看法就是说，这个和圣经之间没有什么冲突，就是啊，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不管有没有，现在都我觉得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以后可以详细再论证这个事。因为圣经主要是在讲神和我们地球上人的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讲神的创造，讲他和人地球上人的关系。世界是七天完成的还是几万万年？神迹是否与科学冲突？这都是很好的问题。是这个按圣经讲，就是神是在六天以内造的万物啊，第七天就休息了，这是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讲。那么究竟这一天代表多长，现在有不同的看法啊。有人认为就是一天就24小时，有人说是代表啊一个季或者是多少年，不知道啊。因为圣经上确实讲了，说神看千年如一日，看一日如千年，因为神的空间不一样嘛，说时间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我很难说哈。神没，圣经上没有详细讲。至于说，因为现在大量，我知道你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现在根据化地球的年龄哈，人类的年龄都是由像现代人都有300万年的历史啊，像这些问题怎么看，这确实是一个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因为现在同位数的，我们知道地球的年龄是用有一个绝对的测量法，叫同位数测量法，啊，就是根据这个同位数的右变的半衰期来定的。你举个简单例子，你比如可以从右啊238变成1000206啊，它的半衰期是大概45亿年。所以如果你当发现岩石里边右和铅的这个比例各一半一半的时候，那就说明刚好是一半的衰了一半，所以我们说这个岩石是45亿年。啊，所以现在主要就是这个办法，但还有一些假弹法和等等这样一个办法。但现在可能很清楚，这个测量法本身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那不是因为我当了基督徒才这么说，但我在信主以前也已经知道，因为它有几个很重要的前提，一定是要假设的。第一点假设就是说，在岩石刚形成的时候，只有铀没有铅，那这就是说铀是100%，铅0%。所以这个是零啊，原来是零，你这样算。那么第二点假设呢，就是说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这个衰变的速率一定是一致的啊，一定不会时快时慢，是均匀的。第三点假设就是说，在这个岩石里边所含的铀和铅的比例不能够流失掉，同时也不能有外界的加入进去，还要有这点这几样那个假设基础上，它这个才准确。可是现在看呢，这几天假设都不太靠得住。最近有人就研究火山爆发哈，火山爆发流出的岩浆刚一凝固后就去取样，一发现里边既有铀又有铅，那你根据同位数测量法，那时候可能都已经好几万年的历史了，这实际是刚形成啊。而且第二点，这速率的变化，说实在的，现在很难说准，因为同位数发现的很晚嘛，所以它速率就45亿年就是那么固定的嘛，也不知道，也没有去试验过。啊，只是根据很有限的去推断，啊，第三点，现在看来，这个铅和铀的比例一直是有的，虽然说他们取样的是很小心，从岩石的中心部分去取，实际也有流失，啊，也有外边加进去的地方。而且更要命的是，这个铀238变成1000206，铀325变成1000207啊，几种不同的铅是用不同的铀这样变过去。现在发现这几种不同的铅，他们接受或者放出一个中子以后，有可能互变，它本身就能够变，所以这样的话你的比例就更难计算。所以现在有时候这个放射性同位素测量法不准的时候， 又要回到生物测量法。生物测量法是什么？就是根据这个地层的化石。但是这也有一个问题了，因为化石测量就是基于进化论啊，所以越简单的一定年纪越大越老，越复杂的年纪越轻。那这个你怎么知道呢？这就有点陷入了这个自证的这一个圈套里边，自己的立这个学说，然后提出一个论据又用自己的学说来证，这样就是有一点问题。所以现在，但是究竟多少年现在不清楚，有人提出很年轻，地球很年轻的证据，有人提出地球大概也就是一万年两万年，他们提出很多证据。你比如说有人以地球的衰这个地磁场的衰变来算，他说地磁场的衰变大概是7000年，不对，地球的衰变的时间他就算了一下，我现在记不清楚了，他就说如果回到7000年以前，地球的这个磁场的强度应该是现在的32倍，哦，1400年，1400年是它的半衰期。是这样推算的话，到7000年的历史的话，那么那磁场的强度就是现在的32倍。那如果是10000年或者100万年的历史，那这个地磁场不知道有多长，那整个地球就成了一个这个磁星了，那根本人就无法生活。啊，根据是当时这个像这现代火山的爆发啊，火山的这个研究，根据地层的形成，都很可能有粘性的。他们有很多证据，像太空城哈、啊，每年大概会掉到地球上会有多少的太空城，一年大概累积多少的厚度，他们都算过了。那地球的年代会多少，也说不清楚。那么现在有人用大分子研究啊，你比如用一些线粒体哈、啊，细胞里边有一种体叫线粒体，这只是母性遗传啊，父亲不加入，只是母亲从母亲这个一代一代遗传下去。那在这根据线粒体的这个结构 DNA 的结构来分析，最后追踪现在追到非洲一个妇女了，说很可能但是4万年到左右就从那里边出来，人类都从那儿出来，说是不是现在的这个当时的亚娃就从那儿出来的，不知道。所以现在的科学的证据还各不相啊，不是完全吻合。那么有的地层年代的考古，就是说比如说北京猿人那都有50万年的历史，可是现在北京猿人根本原物都找不到了，都是一些这个代复制品。现在的原来的东西在什么地方，现在都不清楚，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不太吻合的地方。啊，我是想呢，就是说不要勉强的去把这些都归结在一起，啊，有人说是第三天，二十四小时就一天就是24小时，可是也不对。因为24小时地球是自转一圈嘛，有光有暗是24小时，可是神是第三天才照的太阳月亮，那你头三天的一天怎么算啊？所以很多东西都不太一样。或者有人说把一天就转一个季，比如从这个寒武纪哈、凹槽纪、自流纪哈，一直这样算下来，所以好像比较吻合，实际看呢和现在的进化的这个前后也不太一样。所以我自己本人的观点就是说，不要去强很勉强的把现在科学的一东西用圣经去解释，因为科学都是相对的，它随着时间还在不断的变，圣经是个绝对的东西，所以你这样勉强的解释，当科学在发展以后又重新去解释圣经，这就很不好。所以在上个世纪几百个科学家联合发表了一个科学宣言，现在存在伦敦一个博物馆，他们就讲了说，现在当科学的发现和圣经的教导有冲突的时候，不要觉得一定是科学是对的，圣经是错的，要耐心等待，相信神。既然这是神用来启示我们的两本书，相信他们之间一定不会矛盾。我今天晚上会讲进化论和创造论。现在随着科学的发展，人慢慢的又从进化论要回到创造论去了，所以不要急哈，需要时间等待。所以这个年龄问题还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关于神迹与科学是不是冲突？基本来说是不冲突的，啊，因为什么是神迹呢？我们刚才讲科学就研究神造的自然规律。什么是神迹呢？当神不按照他所造的规律办事的时候，神迹就出现了，啊，但是这个神迹出现的时间空间都是很小的，比例很小，多数的地方还是按照自然规律在办，所以你不要担心你真的研究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神迹把你整个研究都破坏了，不会，一般不会，因为神迹都是在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时间出现，是很局部的，啊，是当神觉得有必要的启很重要的启示人的时候，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你科学研究都 就照常进行，没问题。如果人必须要站在与神一样的高度才能证明神的存在，那么现在是无法证明的。反过来说，人是否也需要站在与神一样的高度才能证明神不存在呢？这是个很好，也是个很好的哲学问题啊，很好，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一直在讲哈，当别人给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说，你把神证明给我看一下。我们说神不能被证明。今天确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就可以反问你，你说没有神，你能证明一下没有神？你同样更没法证明。所以很多人讲了说，从纯哲学的观点来看问题，无神论是站不住的。证明没有神比证明有神更加困难。你要证明没有神，你要把宇宙全部都研究到了，你现在连银河系还出不去吗？你就这么知道，如果就真是银河系以内就没有神，银河系以外有没有神的存在不知道，是这样。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证明没有神更加困难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轻易不要再让人去证明神，因为这样一反问你，你就没有无言以对。再一个问题是，您昨晚说每个人都有良心，我们的事都会受良心的审问，可是毛泽东的良心呢？我想毛泽东也是有良心的。你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啊？前年在《人民日报》连载侯波写的一篇文章，叫做《红墙内外》。因为侯波一直在当毛泽东的这个摄影记者，我看了以后就很感触。毛泽东到晚年的时候，不管对谁都说，我快要去见上帝了，我快要去见你们的上帝了，一直在这样讲。他心里在想，但他能不能见到上帝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想他内心会有很多冲突的。因为有时候你受良心的谴责，虽然你表面上还可以装得很刚强，但你内心的那种良心的时候，就鞭笞是只有他自己才能够知道。我想从他的言行，他的体会，我想他一直在，他会想他的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啊，他会自己去评判。因为良心是，既然是神把律法放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那当然毛泽东也不例外，啊，每个人都不例外。以色列的建国，美国有意支持以色列的建国，给予大量的军事经济援助以牵制中东，而获得滚滚的石油。问题是，若无美国私利所在，以色列人能在中东生存下去吗？这也是很好的问题。可是现在你实际想哈，我们之所以说以色列复国是很神奇的，就在于第二是它是在1947年联大和安理会通过复国的。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上已经分成所谓的两大阵营对垒，啊，以英美一方是所谓资本主义，那以苏联一方是社会主义，这两大阵营已经对垒。所以在安理会里面，大家知道安理会有很重要的一个条款，就是安理会的成员国五个成员国，每一个成员国都有否决权，只要有一个成员否定，你的提案就不能通过。那当然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可是那苏联安理会经常就是这样，你美国支持提出提案，苏联总是要反对，苏联提出来美国就反对，不管有没有道理，那都是因为两大阵营对垒的事情。可是奇怪就在于，在以色列复国这个问题上，安理会一致通过，否则以色列不能够复国。那复国以后确实也受到美国很多支持，但是我昨天也讲了，四次中东战争都是以色列人自己在打，几十万人对两亿多人，居然每次以色列都从死里逃生，不仅没有被打败，而且版图还在不断的扩大。我说那就是他们很清楚的知道是神在保守他，因为圣经就讲了，将来有一天也不能够带回他们原来的地方，而且要安然居住，所以他们很清楚，就是他们清楚是神在保守他。所以美国只是其中一个力量，如果没有神的保守，光是靠美国的支持是很难以想象。再主再来的时候，见我们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到那时候我们所住的地方是不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只是可以告诉大家，当我们主再来的时候，已经死了的信徒，他的身体要复活，然后和他的灵魂结合，被接上天上去。还没有死，像我们现在活着的信徒，直接被提上天上去，这样就，那时候虽然那个身体就变了，变成一个不能够朽坏的身体了。那时候已经可以说不太受时空的限制。你读新约你就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门关着呢，突然主耶稣就坐那儿，他自个儿没开门就进去了。本来坐那儿好好的，有时候一看没了，他以那时候已经就不一太一样了。而且有人说，你复活的究竟什么样？是我像我这个老态龙钟一样，要这个椎间盘突出啊，杵着拐棍还是怎么样？多数人不会这样。说主耶稣在死的时候复活，33岁，正是日入中天的时候。而且我们看见天使，大部分都是少年人的状况啊，非常华美。所以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很荣耀的啊。到那个时候，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眼泪，没有死亡，啊，这是圣经讲的。至于说究竟那个时候的时空怎么样，我想只能说起码不像我们人这样受这么多的时空的限制。因为天使哈也是受到植物，那他们的时空就比我们要大一些啊，受的限制下，具体的到那个时候就知道了。基督教在科学发展中是否有促进作用？基督教在人类发展中又起了什么作用？我想第一个问题刚才我已经讲了啊，科学家现在的我们的试验的方法，我们的试验的大的前提都是来于基督教的一神论的世界观，而这基督教的图的参与对我们现在的科学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啊。有人说基督教的信仰是科学现代科学之母啊，这说明很重要。第二点，基督教在人类发展中起什么作用？这个作用就更大了，那是要解决人的灵魂问题，解决人的回归，解决人的永生的问题啊。说实在的，我们现在人的光景是很可怜啊，人的寿命很短暂，几十年100年了不起了。说实在的，你要和这无限的宇宙相比，那太渺小太短暂了，都不值一提。我到北京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去参观北京天文馆，从天文馆出来以后，我就难受的，都心里就一种无绝望的一种空虚就抓住了我。我当时才16岁，是怎么想？我说这个宇宙都是以光年在计算的，这个距离，人的时间是多少？就是几十年，这算什么？我就觉得人就找不到人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怎么比？无法比。我一直把这种绝望的情绪压制在很深的心里边去。就需要努力的去工作，多上到一点耶稣那天开始，你和这个永恒联系上了，你的生命就注入了永恒，就进入了永生。所以不是永生，不是死以后才有永生，从现在你认识主耶稣现在就开始。而且现在基督教的力量在维持整个社会的安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美国大家都知道，就是两大支柱，法律、宗教。而且法律管不了人性的，法律只能是压制你的罪恶，它不能让人去行善的，去做好事的啊。所以美国的开国元勋在制定美国宪法的时候就清楚这样讲过，他说如果我们的子民不是神的选民，没有神的约束的话，我们的宪法是远远不够的。是你怎么能够那么多条规你能制定住？制定不住啊。所以基督教很重要的就是要人人能够回归，人心不变，一切都是空的。多少世纪来，很多人就是要发愤图强，看到这个社会不好的，要去改变那个新社会，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做了很大的牺牲，这都是很可歌可惜的事情。可是一旦当他们的地位变了，从在野变成执政以后，一切私欲全都出来，又开始腐败，然后新的一批再起来，再夺权，再腐败，就是人就是历史就这样下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搞改革，这些人你的人心不变，到一定时候你的改革就下不去了。很多人的理想主义可能是好的，可是你去执行这主义理想的人，人心不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结论，是要解决人心的问题、道德问题、灵魂问题啊。我想这个作用是更加大啊，更加大。 当科学或其他手段不能证明或让人去相信神的能力存在，就需要信心。从科学的台阶跳跃上去，建立与神的关系。你所说的信心是否属于感性领域？这个也怎么说呢？也是也不是，也不完全是。因为我们说认识神啊，相信有位神，如果我们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去探讨的话，我们能得到很多很多的证据啊，就从科学理性，尤其耶稣基督的复活、降生、受死、复活，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的事件，这是推不倒的。多少人过去就是想把耶稣从死里复活推倒，那基督教不打自倒，对不对？因为耶稣的复活乃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耶稣的复活就把基督教的信仰和别的宗教就分开了，就因为这是个历史事实，所以基督教是建立在一个历史事实基础上一个客观的信仰，而不是从人的心里去出现的一些 idea 一些教义，它是一个客观性的东西啊。所以你能够相信这一点，那你就能够凭信心去认识这位神啊。我当初在接受基督教的时候，我就是相信了这一点，因为我看了很多书，推不倒，2000年了就没人能够推倒这个事情，很多人在这个推倒的想推倒的过程当中，最后成了基督徒啊。大家知道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基督教作家叫做路易斯啊，他是过去坚决不信，坚决不信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属于鹰派人物啊，很强硬。可是有一次他比他还强硬的一个人来告诉他说耶稣的复活可能是真的呀，哇，那是给他的震动，简直不可能。最后他就开始去研究。1929年，他写到了1929年3月几日，说英伦三岛有一个最不虔诚人的祷告，就是他的祷告，因为他实在事实面前推不掉了，他跪下来接受这位神，但是他是极不心甘情愿，他是最不虔诚一祷，但是他一旦认识这个神，接受这个神以后，他就感受到这个神，就用你的心灵去感受到他，而且知道这个神是真的。是我们今天你真是认识这个神以后，你不要去讲什么道理，乃是一种经历，一种感性的东西，你能感觉到他在这儿啊。林妈妈大家都知道，林妈妈讲的全是她的感受，她的讲的话就是她一生和神同行的情况，神怎么看过她，你在她身上就看着神是又真又活，要不林妈妈把她一切她都献出来，把她的钱房子全都想着，他知道这神在看，一切都是神，这乃是一种经历啊。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分得很开，说在事实面前无可推诿，不得不是这是科学家的信仰，心灵顿悟突然悟到一个什么，这是宗教的信仰，实际基督教的信仰两者兼有。我刚才讲它不和事实不违背，所以你可以从理性科学角度这个入口做一个入口，你去接受这个事儿也是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你突然感觉很好，悟出一道理来说，你不需要把圣经全部都通读多少东西，去看很多科学的东西，你愿意相信就很好，两条路都可以，最后都可以进到神那边去。但是你进到神里边去，神就要慢慢改变你。你从像我这样，从我就从理性这样进去，慢慢神就让我去经历它，增加感性的认识，你知道这个神不是理论的神，不是科学的神，而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这样的话你对神的认知就全了。那么从感性认识这样进去的一些基督徒，神慢慢会在知识上在灵性上会去造就他，让他认识很多的东西。因为我们不仅自己信了就完，你还要去帮助别人去信。所以圣经讲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谁，当别人问我们心中信仰的缘由，我们要当很温柔谦卑的心回答个人。所以你如果只有感性照，老是告诉别人为什么会有，那是反正是有，那一次这样，第二次也是这样，为了那别人只能是不信的人更加不信，觉得你是迷信，是不是？但是神都会慢慢去造就你。92年我们受洗的时候，我和太太受洗，我儿子13岁，当时我就问我说你是不是能清楚一点再信呢、啊、他说我清楚了。那我怎么说，我说你不清楚，我不能说，我说好吧，那你既然清楚就受洗。 那就一直跟我们参加查经班啊，跟我们参加教会。那么去年有一个在我们那个 Milwaukee 一个念博士的，快念完了，从来不去教会，可是他岳父是基督徒，从北京来看他，说非要去教会，就他没办法带着他去教会。那么后来又到我们查经班，也提一大堆问题啊，都是，我就看出当时我当初也是这个样，啊，很骄傲，我是念博士的，很快就要念完了。我心想，我们周围好多人做的就已经是早就是博士了，这有什么了不起啊？就是很多一个骄傲的心态啊。然后提了很多问题，那当然不能完全一下解决他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早就讨论过了，所以说会下再谈。那会下他突然把我儿子抓住，哎，他说你也才信基督，你再告诉我你为什么要信？当时我正在给别人谈话，我就心里很有点着急，又不知道我儿子能不能讲出什么东西来哈，我又不好过去参与。我一边这边谈的话，一边也放一只耳朵听听。没想我儿子一二三四五七八一下就围了这么七八条道理，说的那就这样，一直那人就这么点头，说还有点道理啊，我回去得好好想想。啊、哦，那次给我很大的激励，神就是慢慢这样改变我们的，对，不是让你说是盲目的去相信，所以基督教信仰既有感性又有理性，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用心灵去感受这位神，啊，这是最重要的东西。你所定义的科学是什么？神学是科学吗？那么我们实际讲科学的定义，我们刚才讲了哈，就不是很准确定义，就实际就是研究认识自然规律的一门学科，这就是科学。所以如果从这个狭隘的这个定义来讲，那神学是不属于这个范围的。神让每一个信神的人都去追求心灵的完善及真善美，请问神是通过什么来实现这一目标？怎样解释有些基督徒是不是合格的基督徒？很好，神用什么办法？神的办法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哈，神有三个位格，有圣父、圣子、圣灵。圣父是负责制定这个救赎的计划，圣子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完成用他的死、用他的血来赎我们罪，完成这个救赎计划。然后呢，还有一个圣灵，圣灵是个保惠师。那当耶稣复活升天得到荣耀后，圣灵就下降，来成就神的救赎计划在每个人的身上，这是分工。所以当你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的那一瞬间，圣灵就会进到你的心里去，所以基督徒的身体就成了圣灵的殿，就神的生命就会从你慢慢中开始。为什么我们说做了基督徒就叫重生呢？重生什么？就再生一次， born again。 第一次是从母体出来，是从肉身来的，第二次呢是从神的生命来的，让我们里边有个神的生命啊，这个神的生命就会慢慢的督促我们、引导我们去做事情，然后我们通过读经、通过听道、通过神的圣灵的带领，我们就慢慢会去这样去做啊。但是当我们在接受主耶稣那一瞬间，我们的地位就变了啊，我们就变成不再是罪人，乃是义人啊，而是成为神国的儿女，我们身份已经变了，所以这是一次就转变完成了。但是我们实际的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成为真正的圣洁，在众人面前能够称义，还需要一个过程啊。所以圣经里边保罗都经常讲，他的内心也有两种思想在交战，有时候想立志由得他，但是行出来由不得他，想做好事总有个力让他去做坏事，因为我的老我还在。所以人得救的基督徒往往就有两个交战，一个有新的生命，同时救我还存在，这就是一个交战的时候。所以如果基督徒能够很好的追求，能够去顺服圣灵的带领，能够好好的读圣经，知道神的话语，那这样的话他能够很快的灵命上能够长进。如果相反的话，那他的长进就会慢，长进慢也会跌倒，也会有软弱啊。虽然在这个时候他和神的这个父子关系不会改变，不是因为他跌倒了他就不再是神的儿女，还是，但是和神之间的感情和交通就受阻了啊，他就不能够太接受神的话语，也不能好好的荣耀神啊。所以这个基督徒都不是完美啊。主耶稣讲，我来世上乃是招罪人而不是招义人，那招罪人悔改啊。所以不要企图期望基督徒一旦变成基督徒，他第二天马上就是完全是一个新造的人 不会，有一个过程，有一个程序，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就看到基督徒有软弱的地方的时候，应该帮助他们，谅解他。我自己身上也有很多毛病，还有很多软弱的地方，但是借着神的灵来帮助我们，你就会感觉你的内心一天一天在变化，啊，都不像过去入党入团，啊，一定要想过怎么做成一个样子，让人别人看见我，像一个党员，像一个团员的样子，一直想着要怎么做。基督徒的生命，圣经一直讲是活出来的，啊，因为你内心有神的生命在那儿，所以自然而然的你就会流露出你这种生命。当你在做每一件事，你并没想到，因为我是基督徒，要做给别人看一下，我比别人好，不没有这个意思。啊，那是活出的，因为你内在有这样一个生命，别的东西做出来都是装的，都是假的，啊，这就是有一个过程，啊，所以神说爱我们就是在这儿，并不是因为我们多少地方值得神爱，而是神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来召选我们，来救我们，就显出神的爱是一种无私、没有条件的爱，啊，所以这个东西大家看见了，基督徒有不完美的地方，这是正常的，但是。另外呢，也可以从总体上来讲，基督徒的道德水准总是比非基督徒要高一点。如果没有这一点，那基督教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如果整个基督教总的基督徒比社会上还不如，那你还什么有神的灵没有？啊，所以从个别和总体之间还是有些区别。上帝让人虚心，为什么自己不虚心？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那你说上帝怎么叫自己不虚心呢？是因为要别人去拜他，是不是要认他是这个造物主？实际有时候我们这些问题的出现哈，这是很自然的。问题就在于我刚才讲的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就是因为有时候或者是把我们自己要摆到神的高度去评论神，或者是我们要把人神从无限拉到我们有限界来跟我们人一起拼的，所以这个问题就出来。那么这个问题就是第二个方面，我们把神作为一个人来看待，所以我们就理解不了了。是的，今天如果在座的每一位，如果谁要说你只有来拜我你才能够得永生，我一定不拜他，你有什么了不起我拜他，是。但是因为我们都是人嘛，都是平起平坐的，有什么了我非要拜你不可。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拜的这位是一个超然的造物主，神并不是虚荣，一定要你去拜他去赞美他他心里才舒服，你不赞美他他就喊得很孤独，他虚荣心那么重，不是。神本来就是至高无上的，神本来就是非常荣耀的，你赞美不赞美他，你承认不承认他，他都是荣美的，他都是至高至上，他让我们去拜他乃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因为你去拜他，你去认识他，乃是让你最后要行到真理的路上去，而不是为了他本身的利益，啊。所以有时候这些问题的出现哈，就是这样很自然的，就是慢慢的我们就要注意，就是把我们神的位置和我们自己的位置摆对，所以很多问题就解决了。说实在的，今天如果说是 Clinton或者邓小平，啊，或者是江泽民能接见你一下，你恐怕绝对不会觉得你受委屈了，你觉得很还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去接见你一下，可是今天神的位置和他没法比啊，他都是受造之物。你今天我们能够到神的跟前去拜神，真是神给我们面子，实证我们是不配的，作为一个罪人的心态是不配去拜这神。今天让我们拜神，乃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能够进到神的宝座面前，那拜了神，最后就是让我们去认识神，能够真正进入真理道路生命啊！这主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让我们能够得生命，让我们进入真理之中，是来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不是为了自己神的虚荣心啊！你相信飞碟的存在吗？这问题刚才已经回答过了。恐龙时代神对世界有何计划？为什么后来生物都死了？人又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时候我也无法回答啊，因为神的计划我们并不清楚了。至于现在恐龙怎么绝灭的我们都还不太清楚啊，有各种各样的假说啊。所以很著名的 Katie Bannery 啊，这 Cretaceous and Tertiary 啊，就说这个 可是推测就白垩纪啊，这个纪到第三纪这个之间，在白垩纪的时候恐龙很多，突然一过了这个界限，到第三纪恐龙就灭了，一点踪迹都找不到。所以几十年来多少假说都提出来，我一直听过无数的讲座，但都没有解决。现在一个新的假说就是认为可能是当时大量的陨石啊，外星的陨石下到地球上把恐龙打死。它一个根据就是说，因为在地球的表面镍的含量很低，可是就在这 Kitty Boundary 这个界限上，这个地层里边镍的含量比别的石要高得多。那么它一个推测呢，就是说因为在陨石里边镍的含量都比地球要高，是他们就认为是不是因为大量的陨石下来以后哈，就沉积在地球上，这样的话把恐龙打，因为恐龙体积又大，行动又不便，然后没有躲藏的地方啊，就不像兔子一下钻到洞里它就可以藏起来，是吧？他们就这样是一个推断了。现在实际究竟怎么样现在也不清楚，所以神的计划怎么样更不清楚。那么人是什么时候地方出现，我刚才已经说了，现在在年代上还有争论啊，还有争论。你什么时候相信神的？你对科学研究有对你的科学研究有什么帮助？请举一例。我什么时候信神呢？我是真正成为基督徒是1991年底啊，我是然后92年4月17号复活节受洗，那么就是到现在是4年多的时间啊。那么信主和科学之间，从时间上来说也是有些冲突，一天就24小时啊。那过去是白天晚上泡在实验室，那当然你可能就会做得多一点。那么现在信主以后呢，你就要参加教会一些活动，相对来说时间就会少一点，但是也不一定就是说对科学有影响，大家的情况不一样啊。我在克利完了以后有个姊妹，大家叫她金指头，什么意思呢？她还是学生，教会有什么活动她都参加，从来不来，可是别人做不出的实验她一做就成，所以她效率很高。他虽然参加大量的教育活动，可是他的试验名列前茅，所以别人问他叫他金指头的是点石成金，只要他一手一去摸这就成了啊。我还有一个教友是在这个 Cleveland Clinic 当这个在这个 Biostatistics 做这个 model 啊，就是这个判断一个病哈，有些疑难病症怎么有哪些特点，就是你可以说 yes，有哪些问题可以是 no， 就怎么一顿，他就是用这个 computer 做的 program 来编这个 model， 他一编就是几千行。他有一天偷偷地告诉他老冯，他有真有神了。我怎么了？他说一编几千行，那到时候根本出不来结果呀。你去上这个编 program 你就知道了，那一个标点符号写错了或者多空一格，那你都结果都出不来了，那你上哪儿查去这几千行？他说我这事怎么办，他说我就祷告，当时就祷告求神帮助，祷告完了以后就去干别的不想了。他说一会儿灵感就来了，他说不是说一定告诉你准是在哪个字儿啊，但是一个很小的范围给你限制在这，一弄一个准，他有好几次了。最后我离开克利曼时，他已经有2篇 paper 发表在美国第一流的这个生物统计杂志上。我本人呢，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说有一次哈，我因为我是在做这个想找一个哈特别的基因啊，就是要找这个一个 CDNA 哈，一个探针去探它，可是我是用狗在做材料，所以狗非常难找，到处打听都找不到这个狗的这个基因库。我要找一个 CDNA 的基因库去筛选这个基因 CDNA 出来，然后再去杂交。所以好容易在加州打听到了，有打听到以后我就很高兴，马上就花500块钱啊就买过来了。买过来以后那天刚好是都快下班了，就货到了，我正在做实验呢，那实验一接到以后马上就用手就拿过来，又到了，我说你怎么用手去摸，也没戴手套，我赶紧就给抢过来了，就往这个-80度一放啊就动了。我很高兴的就回家吃饭了，吃饭的时候就想吃完饭以后就看看说明啊，这第二天就接着做嘛，心里很高兴。一看说明傻眼， 因为这个是噬菌体啊，就专门吃细菌那个噬，就是这个 cDNA 的基因都就放在这个噬菌体里边了，放到那里边去。这噬菌体里边这个溶液里边没有加抗冻剂，他说你要放到-80度可以，一定要加抗冻的这个东西进去以后，这样的话它在结冰的时候，它在冻的时候它不会结冰。如果你不加这抗冻剂的话，它整个结冰的有很多冰碴纤维哈，冰刺儿，它整个会在解冻的过程当中就会把这噬菌体的黏膜或者都破坏，就会死。哦呀，当时我一看，当时就慌了，赶紧就往实验室跑。可是当时已经冻了5个小时了，没加这个防冻剂，我赶紧还不敢很快开火，把它放到-20度，放2个小时，然后再放到-4度，就慢慢化。就这样心里也不踏实，谁到这噬菌体是不是都死了？回去我那时候正是在通读圣经啊，圣经还没读过一遍呢。那天晚上我就不想读了，心里很烦闷。哎呀，我说实在不想读，我说不读了，今天就休息一晚上，心情也不好。最后老觉得有个声音在催逼我读，好，我就读了。那天刚好是顺着读这个真言书，就读到真言书3章。我可不是带着问题学毛选啊，就是有什么问题找，根本不知道真言讲什么，就顺着往下读嘛。最后读就是说，就有一句话，就是说凡事当依靠耶和华，不可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依靠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哦，当时我一看就觉得这个字儿就跟蹦出来一样，就活灵活现，说是啊，那不是现在都信神了吗？一天要用神来帮助我，那我自己着那么着急干嘛？哦，镜头马上就来了，开始往下再读。哦，就是下边，对突然来的惊慌不要惧怕。哎呀，我说这不是神简直是对我说的吗？就哎呀，当时心里那个无可言状的那种喜悦啊，我就这神就是借着圣经在跟我说话了。当时我那天就跪下来祷告，我祷告说，神啊，你知道我是刚信，信心还不强，你是复活的主，死人都能够让你把他搞复活了，这噬菌体如果真死了，你让他复活有什么简直困难的事情？对啊，我就请你能保守我，让他活过来啊。第一个就是让他受冻不要死，就是死了让他能够活过来啊。而且我说你保守我今天晚上平平安安的睡一觉，因为当时心里很烦了啊。嘿，结果那天晚上睡得很好，我心里很高兴。可是到实验室心里又不太踏实，说就你死了没有也不知道，所以赶紧给加州挂电话，我就把情况给他说了一下。我说我这可是没有放防冻剂，就在冻箱里放了-80度，就放了5个小时，你说这个东西死了没有？这一说完，对方半天没有回话。哎，我说你在不在？他在。我说你说怎么？哎，他说我们从来没碰到过这个情况。我本来想让他说可能会死一部分还活一部分就好了吧，对不对？他没说。那我说怎么办？他说你就试一下吧，接种一下细菌，细菌要是没有被吃掉了那就活着，噬菌没有被吃掉就死了。我这不是废话吗？我也知道，就没一点给我解决问题，但是我心里还是有平安。我觉得昨天的啊见证，但是我就想，我说可能不会全死，起码会死一部分，对吧？他一个 instruction 就是说你一定按多少的比例稀释，然后你把这细菌哈，把它接种细菌的那个盘子上，你把噬菌体接种上去，有一定的比例。我想按细菌比如说死了一半，那么我就把它这个稀释的比例哈降低，就让浓度高一点，那这样不就？所以我还做了不同的梯度，啊，最高的多少，最低多少，最后一个这个培养皿是按照它的标准来做的，我就把它放进去了。一般要5天哈才能看得见。那天刚好是礼拜5晚上查经结束了，我都没有敢跟任何人讲。查经结束以后，我就跟我太太还是走，我说回实验室，我去看。她说干什么？我说我有一个实验想看一下结果，那我就回去。就把这个培养皿就取了，首先取的一盘是那个浓度最大的那个啊，应该有，一照，哎呀，什么都没有，根本没有噬菌斑，白乎乎的一片。我说坏了，看第二个浓度再次一点，还没有，第5个盘都看完了，就所以我浓度加大了，全没有，只剩下最后一个按照人家的浓度做了，就是细菌一点都没有死的这样，我说肯定没希望了，不过没希望也看一下，这些哇一看噬菌斑全在上边。后来我就明白了，我前面加的浓度太大了，这个噬菌体啊把细菌全都吃掉了，是那斑点都看不见了，斑点一个连成一片了，全是白的一片，所以按照人家那个标准做的噬菌斑全出来，那就说明我的细菌一点噬菌体一点都没有死。哎呀，我那个时候心里那个高兴啊， 不是说提着五百块钱保住了，乃是说你跟神的祷告是进去了。所以第二天我就给纽约挂，给这个加州挂电话，我说我告诉你啊，我的失禁体可一点都没有死，以后下次别人再问你问题的时候，说没有加防毒剂动了五个小时会不会有问题，你就告诉他没问题。后来我就在我们查经班做这样的，大家说你这个可不完全啊，你应该告诉他如果没有加防毒剂就动了五个小时，如果他信神的话，这个失禁体才不会死了啊。是像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很多啊，你就慢慢不仅在工作上，而且在你的事业上，在家庭问题的处理上，都会感到神的存在。这几年从我们几次搬迁、卖房子、买房子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很多的见证。今天我们有时间给大家详细谈，我们不是说为了做见证编出一套什么东西来，但是你自己心里知道，明明知道神就是在那儿，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一定要和神建立这个关系，你才能够体会到。你光是知道神，你还进不到神的国度，就是隔着一层。哈，毛泽东说过一句话，你要知道栗子的滋味，你要亲口尝一尝，是不是？你要尝了你才知道栗子的滋味。圣经也有类似的话，圣经说你要尝主的滋味吗？他是每天甘美啊，也说了你要知道主名，你一定要和他建立这个关系，你才能体会到啊。我今天说的再多你自己没有亲身的体会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凭信心和神建立这个关系啊。如果我是做了几年基督徒，我觉得一点好处都没有，带来一切的恶果，那我不会站在这儿再动员大家去走这条路了。我并不是说你信了基督以后一切顺利，万事亨通啊，考试都是 A， 一做试验就是全是好结果啊，一申请 grant 就批准，不是那么容易，也很有苦难。苦难有时候也是神用来管教我们，来磨练我们的一个好的办法啊。但是我们相信，虽然基督徒有苦难，但是因为他有神的指引，他内心有平安啊，他能够面对一切，甚至面对死亡啊。这是我明天要讲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啊，要再谈这个问题。好，问题大概就是这些了，不知道大家还有新的问题没有。好，谢谢大家。